好，请弟兄姊妹一同再翻开圣经。我们刚才读过诗篇119篇。现在请各位特别来注意25节一直到32节。诗篇119篇25节，圣经这样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诉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请你照你的话使我健明，请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刚才我们读了这8节的圣经，这8节圣经里头很奇妙的一件事，它有5次出现同样一个字，就是道路，道路，或者说是道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没有啊。当我们读这25节到32节的时候，都没有发现5次“道路”这个字。其实它是用不同的翻译，把原文原来这个字来翻译出来。我说这8节圣经里头有5次提到道路，那好像在什么地方呢？那好像在第26节，好像在第26节，那圣经这样说：我述说我所行的，中文翻译作所行的，原来的文字是道路。那好像在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这里27节用翻译作训词，在原来的意思也就是道路。那好像在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道，其实它也是道路。30节，我拣选了你忠信的道，是道路。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个道上这个字也就是道路。所以我们说这8节圣经里头竟然出现了5次道路这个字。所以这8节圣经到底讲什么，很清楚了，8节圣经有5次讲道路这个字，可见这8节圣经就是跟我们谈论到这个道路。 谈论人生的道路。凡是读过诗篇119篇的人都知道一件事，这整篇诗每一节都跟神的话连在一起。176节圣经每一节都跟神的话连在一起。好，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我在说这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八节圣经是关乎道路，是关乎我们人生所走的道路。人生走的道路，你知道跟什么有关吗？跟神的话很有关。人生你的道路走得好不好啊？满意吗？你跟我的人生的道路走得合乎神的心意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跟神的话有关。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吗？日本人在大概1995年开始就他们流行做一件事，每一年差不多要结束了他们就公开的投票投票什么？投票找一个字，那个字是代表过去那一年他们的一年里头所经历的这个道路是怎么样一年。日本人发起以后，就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了。有没有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吗？在我们在座有没有从台湾来的？还只有一位哈，其他都不是从台湾来的。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台湾2012年是哪一个字代表整年？他们过去一年的感觉吗？不知道。他们公开投票虽然不是代表每一个人，他们用一个忧字，忧愁这个忧字。2008年他们又选一个字乱。去年不错。2009好像不错，2009他们就用一个用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字赞。我查一查，我看一看每一个国家他们用的字，大部分都是什么字你知道吗？都是乱。忧，不光是台湾哦，原来好多地方都是。说明件什么事？我们每过一年，很可能我们这个人生过了一年，那个道路很多时候都是充满什么？都是充满乱。你的家乱不乱？你的心情乱不乱？你跟我遭遇周遭的环境乱不乱？很多时候都乱，一乱的时候带来什么？带来忧，是吧？这一两天是美国是非常关键的一两天，你们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吗？我们是在美国，你知道美国又发生什么严重的事吗？这一两天假如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整个美国就掉进了这个经济的什么悬崖，一掉下去就不得了了。一掉下去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中产阶级的人。弟兄姐妹，你跟我在美国是收入最高的还是最低的？你们是哪一种？最高的是不是25万以上？不是。2万以下？也不是。假如你是中产阶级，可能2013年每一个中产阶级的人要交多交多少钱那个税啊？ 那你们不关心美国的那个情况很奇怪啊、哦、啊，都不管的。收入10万到20万，那个中间那个那些人呢，每一年要交多2000块钱那个税啊，其他的税就跟着就涨了，不得了，掉下去就不得了了。所以明年大概用一个什么字呢？假如这2000解决不了，那明年大概用什么字？又忧了啊！今年台湾已经忧了啊，又轮到美国又忧了。人生的道路不容易走啊，所以你懂吗？你懂这个圣经吗？这八节圣经五次提到，告诉我们关乎这个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往往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神的话连在一起。人生的道路走得好，走得畅快，走得通顺。弟兄姐妹，我今天请大家重新回来认定一件事，我们要抓紧神的话，好吗？好了，那么这几节圣经讲什么呢？讲到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呢？那第一件事，请各位来看这个25节。诗人在这里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啊。这个25节一开头，诗人讲一件什么事？他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啊。可见他的道路，他的人生，来到第25节给我们看见，这句话说明什么事？我的性命几乎还没有到，几乎归于尘土。哎，这句话说明这个诗人里面一个什么感觉？当一个人他感觉到他的性命已经几乎要归于尘土了，请问他是落在什么光景底下？啊，非常的绝望，很好。我告诉你，这是人生的低潮啊，人生的低潮啊。啊，但有的时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那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请你检讨一下你过去的人生，或者你现在的人生，过去的人生或者现在的人生，有没有曾经落到那个低潮的那个光景啊？有吗？低到那个低潮，低到最低的时候是有什么感觉？我的性命几乎归于什么？归于尘土啊，不想活了，是吗？所以我常常问了，有没有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不想活过？那不要举手了好吗？不要举手。有没有人想过想要自杀算了？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我们的人生陷入这个最低的一个低潮啊。什么造成我们这个人生会落到这个低潮呢？很多原因呢、啊。那无论你是什么人，有的时候你难免会落到低潮的。有钱的人会不会？有吗？
会。
有钱的人有没有自杀？有啊。有成就的人会不会落到低潮啊？有啊。有成就的人想有没有想去自杀？有啊。有学问的人有没有啊？你们认识有学问的人有没有落到这个人生的低潮想要自杀呢？有没有碰见你们认识的非常有学问的人也自杀了？有没有？有啊。贫穷的呢？我不敢说更有了，
啊，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无论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是什么人，人生难免有的时候会陷入这个低潮了。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身体啦，我的性命，很可能是跟身体有关呢，对吗？身体有病，会不会陷入低潮啊？算了算了。我们一个弟兄化疗十几次，是很可怜的、啊。嗯，假如我们化疗二十几次，想不想算呢？人生会下到低潮，可能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你病了好久了，哎呀，就觉得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意思了。二十五节讲什么？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下面那句话，诗人讲什么？求你用你的话使我救活。哦，原来人生的低潮，那请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人生的低潮的时候，有一件事能够帮助你的，就是神的话能够叫你重新怎么样活过来。那这个我们中文这个救活这个字啊、在假如你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就翻得比这个更传神呢、啊。那个英文圣经就翻译做什么？振作起来，我下到那个低潮，你的话使我怎么样？振作起来，哇！神的话很宝贝啊，弟兄姐妹。不过我讲到这里，不晓得你们信不信？信不信神的话，真是能够叫我们振作起来，信吗？弟兄姐妹，我大概曾经在这里讲过约翰福音第五章，有一个人病了38年，那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竟然问他一句话，问他什么？你要痊愈吗？记得吗？然后那个人就，为什么耶稣问他这句话？问他这句话，就是引起这个人想起，告诉我们，这个人落在什么的光景底下了。哦，他说水冻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下去。当有人帮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记得吗？他病了38年。好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抓住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这个38年的病人呢、啊，已经感觉到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绝望了。耶稣对他讲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是耶稣叫这个人重新再振作起来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越来越盼望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是神的话叫我们能够在人生的低潮重新再振作起来。人生有的时候陷入低潮，可能是跟你的身体有关。有的时候我们陷入低潮，可能是跟人与人中间那个人际关系有关，是吧？所以我更相信，造成今天很多人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活下去的那种的勇气，那种的兴趣，大部分都是跟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有关。
当人落到人际关系那个紧张的关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孤单的时候，你会发现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看见人自杀是因为什么，年轻的是因为失去什么，失恋从二十楼跳下来，有没有？南韩的首都叫什么？首尔。首尔一条桥非常出名的，你们去过去过没有？首尔一条桥非常出名的，就是那些人常常从那个桥上要跳下去自杀的。每一年很多人跑到那个地方去自杀的。从今年开始，他们把这条桥要改名了，要重新装修。装修了，怎么装修呢？他说在昨天晚上那个新闻报告里也把那个桥重新再弄出来了。那条桥很长的，很好的哈。凡是有人走过的时候，走到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桥就变成怎么样？就亮起来了。本来是一有人走到那个要亮起来了，他们说为什么要亮起来呀？看到光了，就表示给他们看见人生还是有怎么样，还是有希望的一面。而且他们在那个桥就放一些非常温馨的一些的雕像在那里，很温馨的雕像。人你想自杀了，跑到那看见那个椅子上坐着两个人，非常温馨的，还是告诉他们人生活在人生还是怎么样，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他们好像叫那个桥重新叫希望之桥啊。本来是自杀桥啊，后来就变成了希望之桥啊。高雄有条河叫什么河？有没有人从台湾高雄来的？高雄有条河叫爱河，听过没有？都没有，试试看去台湾去旅行。爱河为什么叫爱河你知道吗？原来爱河也是叫跳自杀河。很多爱情 那些失恋的没有爱情的人就把他们跳下去，后来他们把那个爱河弄得非常的漂亮，现在非常的漂亮人看见那么漂亮，他们就希望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我想请问你，把那条桥开了灯走过亮了，跳不跳下去？还跳吗？跳不跳？我告诉你，不是灯光的问题，不是那两个人坐在那里非常温馨的问题，不是把那个河那个打得清了，两边都是树了，哇，人就不会了结他的一生，不是。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请你将你的话做什么来救活我？因为人际的关系叫你成为一个非常活在世上没有意思，非常孤单，非常孤独的人。我告诉你亲爱的各位，神的话，只要我们得着主的话，你真是能够重新再活起来啊。那一个圣经里头一个故事是非常真实的啊。耶稣的时代，一个人，那圣经记得很清楚，他很矮的，谁啊？撒该，记得吗？撒该这个人，你知道他这个人生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
撒该这个人临到他的人生啊，他是非常孤单孤独的。为什么非常孤单孤独呢？人人都觉得他是什么人？
罪人。
撒该是被人厌弃的，是吗？是很惨的。哦，当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耶稣碰见这个撒该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非常非常宝贝。哦，耶稣跟他讲什么？第一句话，撒该，下来，记得吗？下面那句话才重要。今晚，我要到你的家去。今天晚上我要到你的家去。所以撒该一听见以后，圣经怎么描写你们记得吗？他就赶紧的下来了。然后呢，耶稣又跟这个撒该讲第二句话，讲第二句什么话呢？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两次讲今天，这两次的今天就把整个撒该整个人生都怎么样。刚才我大家看一首诗叫什么翻天旋地转，还有什么，还有把整个撒该的人生都倒过来啊。从前是很可怜悲悲哀哀的一个人孤独的走那个人生，但是当主的话临到的时候，他重新再站起来。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你正感觉到你的人生真是陷入低潮了。我真是巴不得今年要快结束了。希望你们，假如你人生你觉得真是来到低潮，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没有什么 活下去的勇气，请你记得神的话能够叫我们振作起来。然后26节他讲什么？他说我就数说我所行的道，你就应允了我，请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你看了26节，他是说我就数说我所行的道，这里表示什么？表示他把他过去这个人生的所走过的道路，所遭遇的事，做什么？诉说给谁听啊？给神听啊？看见没有？25节是他落到人生的低潮，26节就给我们看见他把他人生的低潮都告诉谁？都告诉主。都让主知道。好了，当他把一切都告诉主以后呢，他就又跟神的话有关了。他说求你将你的话来教训我，然后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信实。明白你的信实以后就怎么样？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原来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主以后，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一件事，神的话就来了。神的话来的以后呢，就把他奇妙的作为那个奇事都一一向我们显明出来。一显明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人生还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奇事，充满了奇迹，充满了恩典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一直把自己困在那个低潮绝望里头啊，好吗？把你的难处告诉主，告诉主以后，我告诉你，主的话就让你看见你跟我过去的人生里头其实还是充满了神许多的奇妙的大作为。你一想起那些大作为，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心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振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求主来常常这样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常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吗？
你们常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吗？当有难处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跪在主的面前祷告？会吗？那不要光来到教会来唱那些哇非常非常激昂的歌声啊，哇天旋地转啊，哇这个不得了啊！弟兄姐妹，回到家里面才是真正的重要。回到家里面，你有没有跪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有没有？有吗？我怕没有。里面还算好了，没有跳的。一些教会一唱到那个就跳了跳啊，小的整个跳啊。你们还算斯文呢。我常常有感叹，你回到家里面有没有哈利路亚？哇，真好啊！你跪在主的面前，你才真正的发现，在我们过往的路上，很多人的奇妙的作为，有没有？有没有？多不多？很多神奇妙的作为。人生的第一条一条出路，就把你所走过的路告诉谁？告诉主，好吗？我有的时候半夜都爬起来，心里面有些难处理的事，难过的事。我是很好睡的人，我一碰到床我就睡着了。我是很好睡，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不过有的时候呢，你里头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哎，这睡是可以睡的，但是晚上也会怎么样？会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人真是麻烦的。一醒过来就想什么？就想一些难处，是吗？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你最好做什么？把我行过的路告诉神，好吗？你告诉神的时候，神一定对你讲话。神一对你讲话的时候，你就重新再能够站起来了，再活过来了。我到今天，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啊。所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每一次当我的心里面有点沉重的时候，神就常常给我看见，在我过往的路上很多神奇奇事，很多奇妙的作为，真的。我就重新再努力。每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常喜欢做一件事，就计算过去一年神怎么带领我经过这一年。每一年结束的时候最好做这个事。弟兄姐妹，是不是刚才今天是几号啊？30号，明天31，这两天的你最好你得回顾过去这一年，看看神在你跟我的身上有没有奇妙的大作为。你想起来，哇，你就发现重新得力量。常常碰见人就问我，牧师啊，你退休了啊，很舒服了是吗？我说是，退休了很舒服。那他们就问我，你退休做什么？退了去做什么？你很有空啊，你很多空闲，你做什么？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你退休你做什么？到公园去跟别人下棋， 他到公园去跟别人打太极，穿了趟一个公园，这个公园有的时候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就看见公园外面很多退休的人，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下棋干什么？赌博。退休最好做什么？下棋赌博，是不是这样？不是，我感谢神了，哎，退休了，神还给我很多机会，什么机会？讲道的机会。哇，我真是感谢主！哎，过去我在一般的时候，原来52个礼拜我都在讲道，不但是25个礼拜讲道。哎呀，过去那一年呢，我还有很多退休会讲啊，话讲到我有的时候真是累。最近这一次的退休会，3天我讲了7堂道。三天其实是2天半，礼拜五讲一个晚上，礼拜六讲4堂，礼拜天讲2堂，讲完吃完中饭就回家，惨不惨？凄惨吗？退休了还要讲那么多道，凄惨吗？不、哦，我高兴得不得了，表示什么？那表示我还有机会。你这么老了还可以讲道，对吗？礼拜六他们要我，本来叫我早上讲晚上讲，去了那边以后他们跟我讲，他说牧师啊，那么晚上跟白天中间有没有空啊？你做什么 啊？他说你好不好再讲了，再讲2堂了。我说好了好了，我感谢主。你们有没有神有没有恩典在你们身上？有吗？你想起神的启示，我就活过来了，不会永远丢在那个低潮里头啊。哦，但是这个需要什么？需要常回到神的面前，听谁？听神讲话，跟神的话连接在一起，好吗？那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可是时间的关系，哇，这8节圣经非常宝贝。那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呢？那28节，那28节跟25节。相反的，虽然用的字不一样哦，他28节，我的心因为愁苦而怎么样？消化，请你照你的话使我怎么样？见你，你看见没？跟25节差不多的。25节是我的性命归于尘土，请你使我活过来。28节是说我的心因我的心因为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见你。那么28节到28、29，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他说我的心因为愁苦而消化，请问诗人落在什么光景？刚才我们说他是低潮，那么这里呢？我的心因为愁苦而消化，什么叫消化？我的心消化，融化掉了。消化就是融化，对吗？好了，那么他的心为什么融化呢？什么事情造成他的心融化掉啊？圣经讲什么？愁苦。什么叫愁苦？人生很多很多很多那个难处，对吗？英文圣经用一个什么字你知道吗？
heaviness， 愁苦，他用那个字是沉重，是重量，是压力，看见没有？哦，是压力造成他的内心怎么样呢？融化掉。所以人生的道路啊，原来有的时候不但只会给我们看见我们是陷入那个人生的低潮，人生的道路上很多时候也叫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压力怎么样，非常的沉重。哦，这个其实不用我讲这一段了，对吗？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人到中年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成语？人到中年怎么样？啊，没有听过，那奇怪哦。人到中年是百事哀，听过没有？没有听过，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中国大陆来？中国大陆没有这句话吗？有吗？人一到中年就百事都哀啊，这讲得很好了。到中年就叫很多事情都叫你感觉到怎么样？怎么叫哀呀？就悲哀。小孩子的时候不会悲哀的，对吗？天真烂漫，明天没有饭吃，他也不晓得，对吗？到了中年的真是很多事都哀呀，哀不哀呀？你们都是踏入中年了是吗？哀不哀呀？不哀哦，啊，不错了啊、哦。我做牧师啊，哎呀，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人。我也是参加一个退休会，跟我们同一个桌子里头，我跟刘师母，还有其他的几个姊妹。那几个姊妹都是什么人？都是单亲。就我跟师母是一对夫妇，坐在他们中间都是什么？都是单亲，像这个单亲，那个单亲，好像五个都是单亲。可怜吗？爱不爱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单亲的人呢？有吗？爱不爱啊？真是爱哦。那最严重是中年才单亲呢，老年单亲也很可怜的。这中年那个时候讲，哇，真是那个婚姻有问题，工作有问题，来到美国，哎呀，其实还是。写信回去告诉他们不必要强来美国了，来到美国那个压力，工作压力大不大？大不大？难不难呢、啊？还没有来以前就到美国去来一趟了，来一趟以后才发现哇沉下去。婚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对吗？儿女的压力，所以现在很多讲座都叫亲子关系，啊，从前我们以前的很少，什么叫亲子关系？现在越来越多，你不讲就很麻烦了。哦，这些都是构成我们很沉重的压力，压力来了，我们的心都怎么样？都是融化掉了。有出路吗？有出路吗？请你将你的话使我怎么样？使我建立，是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承受什么？承担这个人生很厉害的压力、啊、除非我们有神的话，除非我们常常抓紧神的话，要不然 那种那么大的压力叫你真是会神经病啊、你们知道什么叫牧师吗？你们知道什么叫传道人吗？传道人是干什么的？把神的话告诉弟兄姐妹是吗？是讲道对吗？讲道容易吗？你们说讲道容易吗？
你怎么知道？讲道容易吗？不容易。我来你们中间讲道还比较容易一点，是吗？陈牧师讲道是很难的，为什么？一个月面对你们好几次，你什么能够讲？我来比较容易，你知道为什么比较容易吗？啊，来的少一点，为什么容易啊？我可以把上个礼拜讲过的，再拿来给你们，对吗？容易吗？那比较容易。陈牧师可以吗？上个礼拜讲过，这个礼拜就讲给你们听，行吗？不行。陈牧师，你哦，原来你是这样的，怪不得你做牧师做的这么……上个礼拜讲完了又来这里讲。我告诉你，我每到一个地方讲到，都有一个人跟着我。谁啊？我无论到什么地方讲到，他都跟着我。上个礼拜讲完了，可以这个礼拜讲吗？师母，我上个礼拜讲什么跟这个没关的，对吗？是，我每一个礼拜讲的几乎都不一样，因为他在听。哇，假如我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回家就怎么样？回家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告诉你，讲道容易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刚刚神学院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常常觉得那个头会爆炸。讲什么？下个礼拜讲什么？哎呀，又是对着你们。每个礼拜就对着你们讲什么，那个头也爆炸。我告诉你，睡不着就慢慢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下一步是什么？就神经病。压力啊，人生的道路常有压力，靠什么能够被坚持？神的话。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我真是希望你们能够掌握这个啊、哦！不是我们人生很多的一种的压力，但是主的话能够使我们能够坚立。那我举一个例子，29节，你看这个29节，请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哎，这里突然间29节要讲起，请你叫我离开什么道？天大的道，好像跟上面那些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有关系。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人生有压力？你的心内心消化，你知道很多时候跟什么有关呢？跟天大的道有关，是吗？人为什么有的时候造成我们人做得那么难呢？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奸诈有关，对不对？我奸诈，你发现我奸诈，你也会怎么样？你用奸诈对我，对不对？好，当我发现你用奸诈对我的时候，下一步我做什么？我更奸诈来对你，对吗？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哦，你爱我，我爱你，你谋我，我谋害你，哇，斗来斗去，斗得两败俱伤，斗得怎么样？两不但是两败俱伤啊，斗得两个都灭亡，是不是这样啊？人生的难处往往是跟什么有关？跟那个奸诈有关。你看到、哦、这个字也很好啊，主啊，请你给我离开奸诈的道路。好了，离开奸诈的道路又跟什么有关呢？神的训斥有关。你读神的话，多读神的话，常常读神的话，弟兄姐妹，你慢慢你就发现这个，你这个人慢慢都变成 单纯一点呢？当你单纯，越来越单纯，别人也不会用奸诈来待你的。虽然我知道常常有人讲 你单纯，你在这个世界的吃亏有点真的、哦、但是当人常终究发现你是单纯的时候，我告诉你，人就不愿意用奸诈来对你。真的，我没有征求师母的同意了。师母这个人是很单纯的，你们知道吗？你看他的样子知道，他单纯的。我感谢神呢，我还没有娶她以前，我的岳父就约我谈话，还没有结婚，我的岳父真不错，约我谈话，谈什么话？就告诉我你将要娶的我的女儿是怎么一个女儿。他先让我知道你心里准备，哈、啊，这个岳父真不错。他说啊，你将要娶的太太呀、啊，她是单纯的，你骂她，她听不懂的。他这个人怎么那么单纯？听不懂，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家庭是基督教几代基督徒，所以变得非常的单纯。你用粗话骂他，那他受伤的是也不是他。感谢主啊！我想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这么单纯，你要欺负他吗？我是非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在这个世界混了好多年才信主。你说我是怎么一个人呢、啊？奸诈的人，对吧？在社会混了一阵子，每一个人都奸诈，你不要叫我，你也是啊。你这惹他，原来欺负他，欺负一两次呢，后来就发现你骂他他也不懂，你从拐一个弯来说他他也不懂，所以结果你最好做什么？诚诚实实好好待他咯。 你明白吗、哦、哇，在这个世界我们各种各样的压力把我们那个心都消化掉，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为什么建立呢？帮助我们脱离什么奸诈的路，看见没有？是求主帮我们。 我没有讲，没有办法讲完这段圣经。那最后我提另外一条路、哦、你们回去再想想看、哦、那这个三十节我拣选了中信的路、路是道路，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请你不要叫我羞愧。然后三十二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呢。那三十二节你读了以后，你发现这是怎么样一条道路啊？当我们读到三十二节的时候，你开广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怎么样直奔啊？这个翻得很好。什么叫直奔？一本 Amplified Bible， 这个 Amplified Bible， 它我不是慢慢走，我乃是奔。什么叫奔呢？跑。当你跑这条路是什么一条路啊？原来人生的路不但是有的时候会人生的低潮，人生的路不但是有的时候叫你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其实人生的道路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奔的，可以奔跑的很快的，奔跑的很舒畅的。那这是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所要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也可以是非常的舒畅，你可以奔跑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值得。但是要靠什么？我拣选了你中信的那个道，你看见没有？我持守你的法度，看见没有？都是跟什么有关？ 神的话有关。不过与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请你开广我的心。神的道能够帮助我们神跑得好，不过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心要开广。当我们的心开广的时候，说明什么事？神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心太什么？太小，放不下神的话，是吗？我讲了差不多几十分钟，你们有没有放下我今天所讲的话？有的时候真是放不下，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不够宽广。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一个问题啊，和听了我们就怎么样？就听，很好。这个讲员今天讲得很好，有什么好啊？和听。今天这个讲员呢是乱七八糟，为什么？他讲的不合听。圣经里头谁讲话最不合听的，你知道吗？什么人讲的话最不合听？啊？先知们讲的话最不合听，是吗？为什么先知们讲的话不合听啊？因为先知们讲的话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什么话？是我们不喜欢读小先知书，就是这个原因。他家骂人，骂人的话怎么样？不合听。什么话是合听的？你们很有前途，哇！你们会发达，你们会兴旺，明年好过去年，合听吗？合听啊！哇，明年真好啊！我们有光明大道了。明年你们要悔改，要不要听？难听了。我们的心太小，装不下神的话，怪不得我们人生的道路是那么凄惨呢。所以弟兄姐妹，2012年要结束了，祷告了好吗？祷告什么？主啊，开广我的心，啊，能够装在神的话。一装在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道上直奔，你的人生的道路是可以快跑的。我们接着祷告。慈悲的天父，假如有人在做他的人生真是来到低潮，觉得活下去的没有力气，我恳求你透过这几节圣经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里面来。你的话能够叫我们活过来，你的话使我们能够重新再振作。天父，假如在座里头有人感觉到他的人生的道路被很多的重担所压伤，喘不过气来，求主透过圣经帮带领我们重新再回到你的话语里头，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重新能够被建立，很稳固的走未来的道路。我更恳求天父你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装载你宝贝的话。当我们的心开广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道路就不再一样。我恳求天父在2012年最后一个礼拜天，你把这么重要的